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今天的讲义大家都有吗？我们今天要讲以佛法研究佛法，讲义对吗？哈，那这一篇呢是稍微有点深啊，但是呢我会慢慢讲。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提出来。那这一篇以佛法研究佛法呢，是导师在民国43年所写的。所以距离现在将近53年前写的。53年前。所以53年前你我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相当不容易。那这一篇呢，我们单看题目。以佛法研究佛法，用一个佛法来研究佛法。那如果只是从字面上来看的话，有人会问，如果我懂佛法 我才用佛法来研究佛法，我就是不懂佛法，那我如何用佛法来研究佛法？但是如果我们接着看下去呢，其实以佛法前面的佛法跟后面的佛法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导师撰写的一个缘起。那当然不在这一篇讲义里面，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本书第一页啊，第一页他就开始讲。那你们听一听，我这边有影印啊，就是说导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那导师在他的刚开始的引文呢，他就说来宝岛一年，宝岛就来台湾一年，那可见他应该是民国42年来的，来台湾。那对于佛教的近代作品呢读了不少，而使我最同情的呢，引起非常感想的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应该以佛法来研究佛法。那导师说这是绝对正确的。那佛法我们经常在说写，假如离开佛法的立场，本着与生俱来的熟知熟见，引用一些世学的知见拿来衡量佛法研究佛法，这还成什么话？还能不东歪东倒西歪，非驴非马。那他说以佛法来研究佛法呢，这是必要的，万分的必要。然而什么叫做以佛法来研究佛法？那导师就开始说啊，我要开始讲了。那也就是说导师来到台湾呢一年之后呢，他看到有一篇文章说我们应该以佛法来研究佛法。那他说这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大家都在做佛法，那到底我们所讲的佛法跟真实的佛法距离有多远？大家动不动有时候就说这是佛说的，以前我也是啊，佛说的那听了。但是当你深入到三藏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我们不敢乱讲因为佛教其实我们所谓的佛法呢，它是经过佛陀在当时呢口述，那佛弟子呢也没有录音，也没有书写下来，也没有记录它是靠记忆把它背下来的，然后它的辗转相传呢是靠口口相传的。那口口相传呢，在这个印度这个语言那么复杂，然后呢种姓学历学识程度那个距离相差蛮大的，那佛弟子呢四种姓都有，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呢，口口相传的内容随着时间随着空间的不同，内容多少会有些改变的。那我们是经过大概在西元前，可能西元前100年才开始被书写下来， 那从一个口述的佛法被书写下来，这当中的差异是存在的。因为口述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种像印度人他习惯用一种押韵的诗颂来传递，但是当你要书写下来的时候，那牵涉到文法、哦、也就是说语言口述的佛法会比较生动，书写下来的因为碍于文法，所以它是比较机械，所以这当中就差一截啦。那好，那我们中国佛教所认识的佛法是翻译的，是被翻译的。那在这翻译当中呢，有一些是经过中亚乃至西域这一块，它在那里呢已经发展一两百年了，然后才被传到中国长安，然后经过我们的法师再翻译成汉语。那汉语呢，经过我们这几千年，以前人所认识的汉字跟我们现在可能也有距离，所以这当中很多那些，比方说早期的佛法可能距离佛陀所开示的内容可能误差只有 10%， 但是到现在可能误差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都说是佛法，但是真正如三藏或者佛所说的吗？这是我们值得去了解。啊，这呢就是让导师呢想说我应该写这篇文章啊。所以首先呢，就题目来说呢，这个前面的佛法跟后面的佛法是不同的。那我怎么表达呢？我们来看第二大段 2.1， 我把它分第二段是总说了，那第三段是分别说。那总说是什么呢？首先要破题啊，以佛法研究佛法呢，前面这个佛法，以佛法，这个以呢就是当着工具或者是方法或者手段，就是我用那个挂号把它挂起来。那研究佛法后面那个佛法呢，我用另外一个符号把它挂起来啊。那后面的佛法呢，就是所要研究的内容啊，这应该大家都看得懂。那重点就是在前面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导师这一篇文章所要讲，透过这个工具我们才能够了解后面的内容。就像一把钥匙，我们要打开这扇门必须要靠这个钥匙，钥匙一打开，哇，里面的东西一目了然。所以重点是前面这个以佛法。那要研究的内容呢，导师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到可以分成教理行政教呢是就是理论上我们有所谓的三藏或者佛教艺术品。那三藏大家知道吗？啊，经律论啊，就是以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汉译的藏经。那经律论，那经呢有分所谓的小乘的，或者用一个是以阿罗汉为理想，以阿罗汉为目的，就是我怎么用功呢，我到最后是要成阿罗汉，有这样的一个经的内容。也有是以佛陀以成佛为目的的大乘经典。那律呢，律就很多啦，律我们汉译的律是蛮丰富的。那这可能在下学期的妙音集选读我可能会跟大家介绍。我们汉译圣典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像律藏知道吗？因为律藏主要的内容都是说僧团比丘，比方说他的戒律，还有比丘住在一起他要怎么样处理事情，怎么样的开会，这种种都记录在律。那我们知道佛陀死了之后大概100多年，佛教内部就开始分裂了，开始分成很多派。那经过两三百年，据文献的记载呢，大概有18个派那么多。那18个派当中呢，我们汉译佛典的律藏呢，是我们有不同学派的律藏啊，这个以后会跟大家介绍。那反观呢，你看南传主要是以巴利语系的，巴利语古印度文巴利语啊，他们呢的律藏只是一宗一派，但是我们汉译的呢是收录了 不同学派的律藏。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你从不同学派的律藏做一个比较呢，你更能够客观了解当时的情形，或者当时的佛教徒如何解释这个戒条。哎，是蛮有趣的。那这些论藏呢，论本身论点，我们汉译也相当丰富，我们有很多学派的这些论点。那论点论其实也叫做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最上法，阿毗达摩。阿毗达摩主要的一个用意就是在分别解释经跟律，因为经典有时候很简略，律藏也是2000多年前，你不同的时空你怎么去诠释这条戒。比方说现在我们出家人的穿着跟以前不一样，那佛陀当时所规定的戒条有关衣服的都是当时，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南传泰国啊、斯里兰卡他们的穿着一样，所以两千多年前所规定的戒条就是针对当时的衣服，但现在我们换装了，那你怎么去解释，你怎么去诠释这些，这个就是论有时会去处理，当然律师也会说明了。但是论呢，就是对于经的内容跟律的内容分别抉择说明，这是论师所要做的。所以论点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他有很多逻辑的推论，比方说这种主张他怎么去给他合理的理由，然后他可以引经、引经文来证成，然后最后呢他可以举一些譬喻来说明。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要了解的经律论，就是以佛法研究 研究佛法所要研究的内容。那这个理论呢，除了三藏之外，当然包括佛教艺术品，像佛教的建筑、佛像，还有什么绘画，还很多哦。中国佛教的寺庙，它的建筑啊，传统的它有一定的一个模式啊，它有一定的理由啦。那南传又有南传的，那佛像为什么要这样雕塑？它有它一定的一个道理。那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内容。好了，那再来呢，就理论上呢，就思想上，我们进一步要了解义理，然后义理包括空有、理事、性相，那这些都是从三藏里面我们所要了解的。那空有是相对的，什么是空？那这个有呢，可能是唯识，唯识学派所谓的唯识，我们要去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存在的这现象，然后现象背后的道理的理则，现象是差异很大的，但是在这差异当中它背后有一个共同性，我们称为共相。那理事乃至性跟相啊，性相如果这样排的话它是有分别的。性通常是指它的 nature 是什么，它的本性、它的自性。那它的相呢，就是它的样貌、它的属性。比方说男生啊，男生应该有的，第一你看过来就知道是男生，但是它的样貌呢，可以透过它的属性，可以透过很多啊，男生应该有的什么，从生理、从心理可以去分析。所以通常阿毗达摩论师呢，他在解释一个法的时候，解释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它的本性是什么，然后它的属性是什么。眼睛跟耳朵不同，为什么？因为它性质它的本性不同，那当然它的样貌也不同。眼睛是所看，它是要看的，它所对的对象是色法，色法包含颜色跟形象。耳朵不一样，耳朵是对什么？深沉。那我们知道声音的传递跟光线的传递是不一样的，因为科学有教导声音，所以声音在就是一个空间没有那个没有空气的状态，真空的空间里面声音是没有办法传递的，但是光线是可以。那我们演示出了这个形色、形象跟颜色之外，重要的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些距离。所以眼识的产生跟耳识的产生是不一样的，这是有个别的相貌，那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那再来就是怎么修行，修行的方法 啊、绿衣啦等等。那最后呢，就是谈到修行，最后当然有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非常传统的教理行政或者性解行政，这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整个整体的一个内容。所以你看传统的佛教呢，它是有理论的部分，再来它有实践的部分，所以没有所谓离开理论，然后呢所谓标榜不立文字，直截了当去在那边打坐，然后就会有一天就会开悟。当然禅宗的不立文字我不是很了解他们的前后怎么解释，但是如果是有人主张说我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反正就坐在那边用功就好，其实这个就传统的修行次第来说是有问题的。传统的修行次第一定要了解，然后再实际去操作。在佛陀当时有佛陀在，有佛的圣弟子在，那没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就请教老师。现在我们没有了，我们必须要依三藏，依这些内容，然后加以把它消化，然后实际去操作。那这在三藏里面都谈得非常清楚的，谈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离开放弃这些三藏的经律论，放弃它乃至排斥它，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用功，其实这个是有点，如果玄奘大师知道的话，他会摇头，他会很伤心，因为他拼着老命去印度取经。玄奘大师当时的唐朝，玄奘大师已经接触很多佛典了，但是他认为还有不足的部分，尤其阿毗达摩跟唯识的部分，所以他才去印度的。他当时已经有佛典了，那为什么要去印度？因为他觉得还有一块，还有一小块没有，因为他从天竺印度来的法师那边得知，其实还有阿毗达摩跟唯识的部分。所以也因为玄奘大师这一趟去了十多年，17还是19年，然后学有所成回来才翻译，尤其是阿毗达摩汉译非常非常丰富，这是南传乃至藏传所没有的这一块，还有唯识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修行的次第一定要有理论基础的。那现在佛陀不在，我们只有依照口口相传的这些内容，所以这些内容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所以这是传统的修行道次第啊。好了，那下面就是要介绍什么是佛法，那个工具，以佛法这个工具啊，导致说这是最高的法则。那最高的法则必须要含有三种 nature 特性：本然性、安定性、普遍性。那这个可以对照我们经典常常提到的，我们如果看经典的话，它有所谓的一个法性、法住、法界。那这个呢，可以相对应这三个。那法性呢，可以说就是这个本然性，那法住呢，法住可以安定性，那再来就是普遍。那这个法住呢，通常是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啊，它是就时间，那这是空间，那这是直接的当体来说的，遍一切时，遍一切处，遍一切法。所以我们现在导师现在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这个工具来研究佛法，这个工具一定要是最高法则，最高法则。那什么是最高法则呢？简单来说，就是不因为时空的不同，这个法则就改变了。不因为说在印度可以用这个法则，然后到了中国就不能。也就是说，它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它必须要具备普遍性、 哦，就这边讲的普遍性、安定性、本然性。那我现在用经典的，像法性、法住、法界。啊，这个是佛陀在《阿含经》有提到，他所体悟的那个真实相、真实或者真理，不管他出不出世，不管他有没有宣说，这个真实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只要我们去悟他，我们就是所谓的佛了。所以这个真实一定也是具备这三个。法住就是安定性，时间不是因为2000多年前啊，佛陀这么讲可以，然后2000多年后的现在不可以啊，这也不对。所以这个法则一定要能够有安定性。再来呢，法界呢就是普遍性，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在印度可以，在中国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也可以。那最后呢是本然性，就是遍一切法。他讲的这个道理呢，我们要用这个标准呢，在同一个时空，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的，一切法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标准其实是什么？就是三法印。导师这边要讲就是三法印啊，就是三法印。那我们常说，我们怎么样去印证我们所听来的佛法？所谓印证，就是你要去抉择它的正确与否，标准在哪里？我们常听都三法印，三法印。这个听起来好像懂，但是真正讲又好像不懂。那导师这边就开始再去进一步说明。好，那我们来看所谓这个挂号哈，翻挂号的这个佛法，这是最高的法则。那首先我们看 2.2， 从相对而进入绝对界说。哦，从相对而进入绝对界说呢，就是空性、真如或一时相应，有不同的名称。那这是约超越的实相说，所以这是从相对而进入绝对界哦。相对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间，我们所处的现在任何的现象都是相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缘起。缘起其实就是条件而有，条件而有的东西呢，它的这个现象是千差万别的，因为随着条件的不同，有不同的现象。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缘起的世间就是相对性。所以简单来说，从我们这个世间而进入到出世间，出世间是绝对的，那这就是所谓的空性，那这也就是所谓诸法的共相。我简单来说，相对的世间差异是很大。比方说你看，我们简单来分二分法，有男有女嘛，对不对？那再来再二分，男的又可以分嘛，对不对？高度、体重有没有，长相又不同，然后女的又可以分嘛，那同样又可以分个性嘛，个性又可以分。所以这存在这个世间差异是很大的，我们人。那再来谈到另外一些友情，动物，然后动物又很多啊，非常非常多。然后再来就是谈到无情的东西又很多，这个就是所谓的相对世间。那这个相对世间呢，一直到一个所谓的绝对界，绝对界就是什么？简单来说，在这样的一个种种差异当中呢，它彼此间一定有一个共相。什么共相呢？所谓这边讲的空性。空性是什么？就是无自性，无自性。任何这种现象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彼此你我跟所有的一切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没有自性，没有一个实在的，没有一个实在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色受想行识身心合合的，离开身心不能独立活动，离开心识这个身体跟草木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些呢，彼此间有一个共同性，就是没有自信。那没有自信呢，也因此在种种条件合理的组合下，就有这个现象，就有种种可能性嘛。如果那个自信是固定的，你我都不可能成佛了，知道吗？我们永远是凡夫了。所以因为无自信，所以我们只要具备成佛的条件，我们只要去除构成我们轮回的条件，其实 我们是可以成佛的，只要你具备成佛的条件，听得懂吗？没有自信才有种种的可能性，如果自信是固定的，你我都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从我们的经验呢，世间任何东西都可以改变的，都可以改变，有些时候是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改变的，大自然环境也可以改变。你看现在温室效温室啊，就整个地球气温已经乱七八糟了，像这次的冬天好像很温暖，那有些地方就冷得要死，已经失衡了。那这是什么？这也是有条件的，我们去破坏它的。所以这就表示什么？无自信。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它的绝代界呢，就是它告诉我们彼此的共性就是无自信，就是空性。那这是希望我们从相对而进入这个绝对的。那这个我们一般说相对，一个是什么？超越，超越空性也好，真如也好，一时相应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无相啊，无相，诸法实相就是超越种种相对待。应该是西方哲学家曾经讲过，我们人只要出生，我们人一出生其实就受时间跟空间的约束了。其实时间本身是假施舍的，时间一天谁说是24小时？那个时钟为什么一画就是1、2、3、4、5、6到12，不能到16吗？那个地球有没有，我们有分那个什么中文怎么北回归线，那个南降线啊，那个虚构的嘛。但是呢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脱离，因为什么？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所以呢我们在同样一个轨道行驶就不会出轨嘛，飞机也不会乱飞耶。虽然是假施设的，时间也是一样啊，虽然是假的，你不可能找到一个什么 GMT 啊， GMT 那个时间的嘛，从那边来算呢、哦，时差多少，往前往后，这都是假施设的。但是假施设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超越它？没有，我们一出生就受这时空的限制。但是这个是假的，所以这个就是相对。那现在佛教所谈的真如实相呀，它是超越这种相对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的，语言约定俗成的。所以我讲什么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有共同约定俗成的一个符号，所以才能够在一个轨道行驶。那好了，了解诸法的共相，也就是了解这个超越的平等相，不二，不二，不二就单一的，也不是一啦，就是离开相对啦。那换一个角度，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不二真实呢，无自性呢，所以我们可以从绝对的一法性而展开于差别界，也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就是即灭相了。那三法印，三法印知道吗？三法印你们看一下，就是下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因为我怕在座有些人还不是很了解，三法印是三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简单来说，我们如果讲到绝代的，不是相对，绝代的，那就是一时相应，即灭相。就像《金刚经》所讲的，不生不灭，或者佛陀虽然弘化45年，根本没有说一句话，根本没有说一句话。真正诸法实相是超越语言，超越种种相对。绝代的，极灭的，不生不灭的。但是谈到三法印呢，其实就是从三个面向切入去了解这个内容。所以三法印其实是相对的。你看诸行无常我们可以了解的，诸法我们可以了解，所以怎么从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去了解那个极灭相？所以他从三个面向去了解这个超越超绝代的这个内容。所以从绝对的超越的一时相应呢，也就是刚才我讲，因为有空性，因为无自性，所以才有种种的可能性。那种种的可能性就形成这世间种种的差异性啊，知道吗？所以它是一体的一个两面啊，一个是站在 现象来说，现象是种种差别的，但是在这个现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则，那就是无自性。那他反过来，因为这个无自性，所以才有种种这些差异性，知道吗？可以了解吗？啊，大家，他这个是反过来讲哈，知道哈？慢慢来，慢慢来哈。等一下后面还会谈到个别来分别，就是说一时相应跟三法应什么关系？因为三法应，三法应在我们所谓的小乘，或者在传统的上座部，就是那些部派佛教，不是大乘的，我们说小乘好了。虽然这个名词不是很适当，小乘他们是谈到三法应，但是在我们大乘经典里面呢，我们直接谈一时相应，直接谈那个实相即灭的、不生不灭的、绝代的那个内容。那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不矛盾的。哦，三法应就是从三个面相，从相对的这个世间三个面相去切入，去了解那个绝代的内容。那通常这个绝代的内容一时相应呢，其实就是圣人内心所体悟的那个内容，那个不是言语可以说明的，它是不得不，所以透过三法应我们去了解。所以知道吗？一个是相对的，一个是绝代的。所以因此在中论里面有一句话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就是因为空不是没有，空是无自性，因为没有自性，所以一切法得成，所以有种种的可能性，所以一切法得以成就。只要条件具足，就有这个现象，条件另外一种条件的组合而成，就有另外一种现象，知道吗？好了，接着我们来分别这个三法印了。这篇文章是比较难懂一点，我尽量解释。诸行无常，我们先来看，它是数观一切，无非是念念不住相似相续的生灭过程。首先，诸行无常，这个行呢，这个行字哈、哦，这个行字呢，它的动词是做的意思，做的意思。然后它加上一个，反正在英国语系它有人们叫做接头词，好像中文叫做接头词啊，它加这个接头词，这个接头词是有聚集的意思，合合的意思， combine 合合的意思。所以从这个诸行这个行呢的范文，它告诉我们什么呢？世间的一切都是什么条件合合的聚集的。那条件聚集的东西呢，无常，这是佛陀所讲的。所以诸行一定是无常的。那我们心的活动也是行，诸行也就是因为什么呢？条件而有的，我们曾经听过，曾经看过，所以才会产生在我们记忆当中嘛。你如果不曾听过看过，像我不懂法文，没听过法文，人家讲法语我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些都是条件而有，包括我们的心的活动。好，所以凡是世间所有条件合合的东西，诸行，诸就是一切哦，没有一个例外，只要一切是条件合合的东西，它必然有这个无常的相现象。那这无常呢，这边说是数观一切，那下面你看诸法无我呢，它横观一切。这在佛教阿毗达摩里面，当他谈数的时候呢，是就时间来说的，时间流。横观呢是什么呢？横观就是在一个时间点来看它的空间，所以横观通常是站在空间上来说，竖观是站在时间流，同样一个空间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时间流。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所谓的涅槃这个思想，其实在印度佛教里面对于涅槃这种说法呢，随着时代的不同有不同的说法。那这个就是竖观、哦、涅槃思想它是有发展，那这就是竖观，我们要了解它、哦、在不同的时代。所以诸行无常是站在时间流来看，它是什么呢？ 念念不住，念念都不住哦。但是呢，他又什么呢？相似的相续，相似啊，这个形容词很好。它是相续，但是呢，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信不变的，不是？它刹那刹那都在变，前前后后呢，厚厚的样貌，厚厚的样貌跟前前的样貌是不同的，所以它是相似相续。我举上个礼拜有举一个例子，像那个瀑布嘛，瀑布我们看好像是它是什么相续的，其实它是什么相似相续的，因为厚厚的那个雨点跟浅浅的雨点是不同的。那不同有没有关系？也是有关系，构成这种相续它是有关系的。像我们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两岁一岁的时候，我有没有曾经有过嘛？哈，但是我现在跟一岁的那种一岁的样貌个性有没有不同？有不同吗？那这个不同是不是断然的不同？你不能说是一样的，一样的话我们应该是在地上这样爬的，对不对啊？讲话啊，跟一岁的人一样，可见他不一样啊，不一样，他是不是两个不同的？不是。那什么时候从一岁变成我现在呢？所以有人常说，我什么时候老的？什么时候老？50岁才叫老吗？什么时候老？白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生的？突然间砰全部白啊？不是的，它是刹那刹那一直在变，而变当中它是相续，这个相续要加个相似，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不变的。如果固定东西不变的话，一岁的我跟现在的我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不一样的，个性经验各方面都不一样的。所以这边谈的就是在时间流当中呢，它有生灭的过程，但是这个生灭过程又没有间断，念念不住。其实它就告诉我们它是不断的，没有切断的。那问题来了，我们就要探讨什么动力让我们一直往前，一直这样相续。这股动力就是烦恼，就是让我们轮回的这个动力。所以佛教本身，佛陀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最后就是这股动力从何而来。那我们知道鱼那个瀑布是因为地吸引力嘛，因为地吸引力，所以让这个水呢一直往下流。那我们人呢，我们会轮回什么动力？其实我以最根本就是烦恼，简单来说就是烦恼。烦恼这股动力让我们一直看到你我就生气，再一次看到你我更生气。这个生气不是，你看看我们对一个人的那种生气也好，喜爱也好，其实不是突然间的，是慢慢累积的，对不对？你跟你的爱人会结婚，也不是一看到喜欢然后就结婚了，是慢慢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大家彼此了解哦，慢慢培养，慢慢有好的感受，那觉得可以了，是慢慢累积的。所以嗔恨心喜欢不喜欢，其实都是慢慢累积的。所以这什么动力让我们一直不断的，但是在相续当中又是没有个自体，那股动力，这是我们佛教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去了解。所以这边诸行无常呢，简单来说就是从时间流当中呢有这样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一个自信不变的，没有一个自信不变。但是前后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前面这个相貌跟后面的相貌怎么串联起来呢？怎么串联起来？什么动力？那一般我们可以用时间呢，其实时间虽然是假，是我们利用时间才能够把我一岁的我跟我现在的我把它串联嘛，你明白啊？一岁的我可能民国50年前，现在民国96年，我们可以用时间这个假的东西把它串联起来。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看看我们这里，我们在生理上，其实我们的细胞是不断一天新陈代谢，从医学可能可以算出我们一天的细胞死生死生生死是多少次的，它可以算出来。乃至我们的呼吸，尤其像道家不是道家，道家有说我们呼吸一天正常人
几次，
他也可以算出来。哦，那生病的时候又不同。哦，所以这些就是不断刹那刹那当中，虽然我们好像是一体不变的，昨天我、现在的我，乃至等一下的我是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啊，都是一样。其实不是的。那我们认为这是一样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一样，这个认知呢，佛教称为无明了，就是这个认知让我们一直往后直取。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明天，我等一下下去要做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我们有很多明天，所以死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有很多明天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称为无明了，这非常根深蒂固的，在理论上我们希望能够厘清，理论上啊，从佛法的听闻，但是在情感上是不容易去除的。所以佛弟子在佛陀当时听到无我，有些俩公啊，听到无我吓死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要有一个依靠嘛，就像小孩子依靠妈妈，突然间没有妈妈了。那我常说的，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记忆全部抓掉，全部拿掉，什么都忘了，然后叫你走在路上往哪一个方向，你会惶恐的。所以这个我执啊，这个长期以来其实是非常根深蒂固，是不容易去除的。那佛要根本促使我们轮回，那股动力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错误的认知。好，那下面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无常念念不住，相视相续，就像这个叫什么日光灯。日光灯的原理是它是闪烁的，大家应该知道，虽然我们看好像没有，其实它是闪烁的。所以在欧洲，我们看书，欧洲人不用日光灯的，都用那个灯泡，这个对眼睛其实是不好的，你要看书，因为它闪烁的，他们用灯泡的。那灯泡不是闪烁，它是直接的，那这个日光灯它是一闪一闪的，生灭生灭的啊。如果你把那个电压稍微调低，你就可以看得到，知道吗？所以它的原理其实它是在生灭，但是我们看好像没有，其实它是相视相续的。那我们看没有，因为它念念就是这样不住，而又相视相续。好了，诸法无我，这个诸法这个法呢，其实只限于狭义来说，只限于五蕴，就是我们身心。哇，这个法，那从五蕴当中就了解它是无我。这个我呢，其实就可以用自性来解释，没有一个本质。在这个人，人什么是人？人是无我的，为什么？也就是说，人根本没有人，没有这个所谓不变的人的自性，为什么？因为人是由身心组合而成的，身心啊。那身心又可以分五蕴呢，色受想行识，由这个五个要素相互依靠，相互哦，不能说谁重要哦，是相互的依靠，辗转，我们佛教讲辗转相依相成。所以就像佛典里面有举的那个叫什么如什么，我一直忘，反正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就像三枪牌，有一种衣服，像我们当兵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就三支枪把它竖立起来，然后因为三支枪竖立起来达到某一个平衡点呢，那他的三支枪就可以站立了。那你说哪一个重要？你靠我，我靠你了，都重要了。啊，所以诸法无我，它是恒观，恒观就是在一个时间点，它看彼此的关系，相互的关系。无非是什么辗转相关相依相助的极善现象，极跟善，也就是说怎么样的条件合它有这个现象。像我们小的时候会玩那个 logo 啊，那个排列的，有没有要排房子怎么组合，诶，就有这个房子，好了，我要排屋，好，我就排，那我要套梯耶，我就把它打开打散，同样的资料啊，同样的那个条件，同样的木块，我就把它排，诶，就另外一个房子出现了。那好，我要独立式的，我就把它排，又出来了。所以不同的条件的组合有不同的现象。那不同的条件，所谓的极善，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有生老死嘛，死亡是不是一个结束？死亡是不是一个现象？它是一个现象嘛。 那死亡好像是他有生，就像人，这个人死了，因为我们曾经看过他活着，然后他现在结束了，所以有生有死，这佛教称为一期生命。但是如果站在诸法无我来说呢，死也只不过是一个现象，它跟生其实是什么呢？不同的条件。活着的时候有活着的条件，死亡这个现象它具备死亡的条件，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把时间这个概念，等一下我会画一个表，我们把时间这个概念拿掉的话呢，我们单纯只看到条件跟现象，当然彼此有相互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依不异不长不断的，但是呢死亡也是一个现象，所以死亡也是一个现象，所以死亡这个现象我也可以称为什么，称为生啊，或者有，就是它是一个存在的现象。佛教讲的有或者生呢，它是一个现象，以哲学来说它是存在一个现象。所以死亡呢，它因为条件跟生这个现象的条件不同，所以死亡也是一个现象。所以我叫它死，我也可以叫它生，也可以叫它存在，明白？但是因为我们把时间切入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个错误的观念，哦，这个人有生有死啊，这个后面我等一下会画一个表。所以急跟善啊，急跟善看到这个现象，其实因为它有不同的条件的组合。那再来透到第三个法印，这个是比较深一点，涅槃极境，也就是直观。刚才是横观什么，它直接观，就从事相背后的理则，任何事相它背后有理则嘛，就它的道理，所以事跟理。他的理是什么呢？无非是法法无性，也就是法法没有自性，不生不灭的寂然法性。谈到涅槃极境，你看直观它是不生不灭，也就是说现象，我们知道现在的现象，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切都是什么？生灭的嘛。刚才讲诸行皆无常，它是生灭。诶，奇怪啦，当我们直观它道理的时候，这些现象背后其实是什么？不生不灭。这个如果站在一般人来说，这是矛盾的啊。生灭怎么跟不生不灭扯上关系呢？佛教就告诉我们，现象是生灭的，但是现象背后其实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就是中论或者般若经所谈的，生灭其实不生不灭。那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种思考呢，深深影响大乘，深深影响大乘佛法，就是所谓烦恼即菩提呀、啊，有没有？生死即涅槃，生死是杂染痛苦的，怎么即生死即涅槃？就生死跟涅槃是一样，那这么怎么讲？涅槃是极境的，怎么讲？就像生灭的现象，其实它背后是不生不灭的啊，这只是比较深一点的，因为什么？它无自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会画一个表，一个图表，那把这个三法印呢做一个简单整合整体的一个说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